南无大臣起信论。我们上一次看到新真如门，真如分离言真如和一言真如。我们上次看到离言，就是不可以用一切相、一切言语去说明这个真如的本体。我们接下去后面还有两段。为言也为言说之极，因言浅言，此真如体无有可浅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，亦无可立，一切法皆同如故，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，故名为真如。这个上面呢那段文的意思是差不多，所言真如也就是无名立名，本来没有名，真如用什么名字来命名呢？所以这里说强名叫真如，勉强安个名字叫真如，就用种种语言来这个遣除语言所表达的意思。因极明浅一切名言之词，因为达到最高的境界，他没有办法去命名它，所以用名言呢，要执着在名言上呢，那这个地方是说不可取。有名即不离名，如果有名字，这名字去不掉。所以说他要以言文字体遣除，他说这个东西没有名。就像比方说长谈要止境了，他必须有一个东西去表法啊，他以身去止身，然后呢自身必须要停止，就这个意思。止境时间到了，叫他再不讲话，你这个还是不行，他用一个表法来做。这个叫以身止身，自己本身不能还有身，如果还有身还是不行的。大家如果住过大宿舍就有经验啊，如果受戒，如果住大宿舍，他说不要讲话，大家不要讲话，这样也没完了。他说你不要讲话，你也不要讲话。他说那你还讲，这么一连下去他又很久停不下来。他就什么，大家都是一言止言，止言他们那里要停止才可以，要不然一直下去呢他就很难控制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真如本体不能用语言去表达，就真如啊无有可浅，只是妙自尽，无为无妄，一真一切真。这个从教理理论上是这么讲的到底怎么才是无为无妄一真一切真，这只是心性的问题，心性本体的问题，就是无浅亦无可立，没有浅也没有一个可立的。就像上面说的以身止身，本身也要停止，有浅有立，就心外有法，这成为一个有对待的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讲了，这即妄要即妄即真即殊即离，没有对待，消除对待。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常常通常也有讲说，就是开口即错，动念即乖。那到底什么是开口即错，动念即乖呢？他就说你从语言去表达，他不能讲到这个诸法的法体上，所以必须要用假借以文字啊，假借以文字来这个离言，假言离言，听懂吗？假言离言，假借文字离以文字，就不要去执着这个名言善，否则不能回归于法性。好了，这个道理下面就问了，这个道理这么深，那怎么才能够去路呢？问曰：若如是义者，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路啊？这个离言说相的道理怎么才能够证得呢？才能明白呢？回答说：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亦无能念可念，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念也没什么好念的，就没有能念和所念，没有两者，有两者就成差别了。要这样，是名随顺。若离一念，名为得路。这个难啊，怎么才能念？上面不叫我们如果有妄念就不能回归于这个真如的本性啊，无念才能够与真如相应，因为真如是无念无相，无相你必须无念才能够相应，有念呢与真心相违背，有念就有差别，有能所相，有能念和所念这个对立起来。那有念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讲的有念就是妄念，妄念有妄念就有妄想，有妄想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付诸行动。通常说你心这个在句子叫思业，思一业，思想了以后会付诸于行动，牲口就会有行动了，有行动就会有造业。那么如果没有去付诸于牲口，但是妄念多了，心也会散乱，妄念多心自然会散乱，这个大家也比较有经验。如果说一心念多的散乱的中，它无非是一些欲望想要，你一旦想要的东西，它就是无非是什么呢？物欲的追求，权欲的渴望，就是权力啊的渴望，情欲的操纵啊，色欲的占有，就有这些事情的出现。有一句话哈，食得破还要忍得过，你才躲过祸。如果你食得破忍不过，道理明白能换一下，毕竟能换一下。食得破，我们说看破容易，你要换一下比较难啊。食得破还要忍得过，你才能躲过祸。祸都是因为欲念妄念而起了嘛。所以我佛法要修定力啊，定力它就叫培训自己的对于这些欲念的一个自控啊，慢慢的才有，因为有定力你才有智慧，有智慧才有自控力啊，否则的话你没有自控力，没有自控力肯定会引起很多的祸患，比如说这个三国当中的吕布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他，我们可以佛法去回归他， 他这个人欲念比较强，欲念就是想干嘛呢？追求物欲啊，然后权欲，想当这个将军呢，啊，这个有情欲的操纵，有色欲的占有，所以后来落到曹操的手里。曹操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用之人呐、啊，他这个武艺超强啊，那如果是好好的利用，他将来或许能够效劳。刘备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忘记了这个丁原、丁建阳和董卓的事情了吗？就这么一句话。你看这个以原虽然说没有用，好像在大有用处啊。就刘备提这么一句话，后来就这个被曹操给杀了。吕布这个人他欲望很强啊，如果曹操有所违背的话，他就会把他的那个丁原不是他义父吗？董卓也是啊。啊，那么董卓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嘛啊，他因为貂蝉的原因，然后呢跟这个董卓这个混不下去了，把董卓也杀了。他说你留下他那个丁原和董卓不是死在他的手里吗？你要留下，将来呀也会有祸患啊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呢，物欲，我刚才讲的物欲太强啊，色欲等等太强，你就会忍不过呢，就会有祸啊。这个历史人物是这样子啊。这样近代的人不能说的会很麻烦的，你大家去想一想就知道。如果说你一旦有欲望太强，都会怎么样？死得很惨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干嘛？要有培养自控能力，不要太强，什么都想占有，什么都想拥有，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本来这个世间这事情不是你的，暂时用而已，说这一关过不了呢，那就有祸患。所以说这个心念往往它是随境的，你有念有妄念起来，它境界就会产生，随着境界现前，它就会产生变化，念头就会产生变化。或者你一生当中遇到上人啊，这个一言一语哦，那么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所处的环境，一个人所处的环境，你跟谁在一起，这个至关重要，至关重要。这个古来的中国文学里面就有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跟谁在一起。如果说你经常跟一个负能量人在一起的话，你好不到哪里去，他整天给你传播不好的东西。如果说一个是有智慧的人，他有正能量的人，现在话叫正能量的人，他给你传播好的信息，你遇到困难遇到矛盾，他帮你化解。如果说你遇到一个苦恼人，自己本身是很苦恼的人呢、啊、你遇到他经常给你什么呢？散播谣言，是那个人对你不好，好像是我觉得那个人对你很不好，那完了，你就这个矛盾就加深了。如果说你哎呀不要去想那么多，你都出家了，你都学佛了，你想那么多干啥？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往往就是一句话，一个事情遇到环境你就会变化。我想自己当时说不离开北京，搞不好就是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在那里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哦，毕业了以后在那里很自在啊，工作嘛几个小时，然后完了以后都是自己的事情了，不管你了，后来就不管了，没人管你，所有这些上早晚殿共修啊都不用参加，自在得很呢。如果说没有离开我，没有去了 这个广化寺没有接触到戒律，我今天也未必能够帮助到别人，这都是一个因缘，因缘如是，所以一定这个环境所处的不要贪图眼前的一点点好事，听说哪个地方有些一点好事我赶紧去，往往这一点好事就会毁了自己，毁了自己，你又是修道嘛，是吧？这就缘啊，这个善缘很重要，环境很重要，不要想的一些填满自己的欲望，填满暂时的欲望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样呢，你就是这个以这个修道啊，别说跟真如相应，我看你的善法，一切善法都不相应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说要随顺，随顺，随顺就是不相违，不相违背，以法性不相违背，以真如不相违背，这样你才有积极善法啊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对待，当然要有平常心去对待了。所以我们的凡夫众生杂念纷飞，妄念那么多，你怎么办呢？要有平常心去对待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养花一年看花十日，花养了一年，开花的时间搞不好花无这个百日红啊，时间稍微长一点嘛，也差不多这个几天也就过了，昙花更快。所以要平常心，那个什么呢啊，这个世间上它没有不谢的花，但是绿玉常在，你能欣赏那个绿叶就很好。我这种花是种不了的，种一段时间它就死掉了，照顾不了，我说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我怎么照顾得了花，这肯定会死掉。然后要种吧，我要种那个绿叶，它不开，开了嘛，你总是说啊，这花开了，然后花谢了，怎么样？你就回去随着花开花谢，就在那动念头，绿一直到那样挺好啊。这个老和尚当时的灵堂有他们买的两盘绿的东西，到现在为止他还在那，他那基本上不能浇点水，他水泡的也没事，他一直绿的，我觉得挺好。他还不怎么开花，偶尔他也开了，我也不理他。他过一段他还一直那么绿了两三年了，这还可以哈。所以这个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欣赏平常的东西更长久。要大起大落的事情呢，往往都是比较无常的，就过去了。所以说妄念太多，我们智力就会降低，智力降低能力就不足，能力不足智力又降低，会怎么样？容易犯错误，容易犯错误，就会冲动，遇到一点点事情就容易冲动。我们都是有烦恼的众生，烦恼众生一旦遇到境界不顺，你就会容易冲动，冲动就容易犯错误。所以妄念少一点，淡一点，智力定力就会多一些啊，智力定力多一些，患过就会少一些，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修行啊。今天我们的真正的定力很不足，定力很不足啊。不要说入得多深的无为定啊，灭尽定，这个都挺难的啊。入初禅啊，四禅八定的初禅都很难，不能入定，你这个定力就不足，定力不足心容易摇摆啊。但是甚至学习佛法的兴趣都没有，学习佛法的兴趣都没有，这样就很麻烦啊。我看某一个学院最近招生呢，考本科佛学考9分也能读，佛学考9分，预科考6.5分。所以将来大家不要着急，你们随时上佛学院就能去报名，就能去，没人了，对吧？现在年龄也放得很宽了，年龄也放得很宽。 所以不要着急呀、啊，有因缘在这还把戒好好学一学，然后你出去估计也就没太多的机会了。这我告诉什么道理呢？我们现在智力降低，那能忍耐力也降低，就是真正能学的，对于佛学好要心的，渐渐的淡薄，法还在那儿了。众生自己根性呢，自己根性不同，所以啊，就会以法相违背，不能随顺，这个地方不能随顺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回答，那怎么才能够进入下面告诉说的，必须是这个要离开说念这个观念，能所双亡才可以啊。那下面说，若是疑真，当觉以修正。如果说你怀疑这个真理，对于你修学呢，就会产生障碍。所以一切法上的说念不爱，无说无念，说和念，这就是说你知道了，你怎么都可以说，与不说都对啊。那么就是说，你说或者念不爱以无说无念，就要符合以法性，这样就离以断见。都不说，他不说佛法怎么传播呢？是吧？无说无念又不爱以说以念，这离以禅见，不落断禅，随顺中道，这是正观。《严觉经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。知妄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犯俱结。俱结，然后你离了犯，就是一切世间都是幻化的。离了以后，你就是觉悟，不需要做什么方便，当下就是。这比较难呐、啊，但比较难。他说这里的地方说不做方便，知道是不实在，离了就对了。离了就对了。那么正念即离念无念，有念这是有相，有念自然就是有相，有相就有法，有法就产生种种差别。我们早先修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管他说目前能不能理解体会证得这个道理，先要明白他理是这样。下面是一言真如，离言真如是这样，不能有念、有想、有说。下面以一文字来解释：复有此真如者，一言说分别二种意。一文字来讲，你分别两种。那你一种上面是本体，本体不能分能所，不能分一二，一二就产生差别。这个地方就说呢。一也文字说有两种意，因何为二呢？一者如是空，以能究竟显实故；二者如是不空，以有智体具足无量性功德故。这个所以不能跟中光论、中光思想去会归，它这里有空有不空的啊，空的是妄念，不空的是真如智体。圣曼经说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，所以要有引经据典的根据。圣曼经里面说有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，说空的目的在显示真如的实在性，凡显如实不空的道理。两种意，它两种意，这个意就是相，有两种相。一言真如呢有两种，意思说分成两种相，离言为一体。上面讲的离言为一体，不分能所。经一言一文字说的有两种相，为身物性结，目的干嘛呢？令众生呢产生理解，是现一言求解，依这个文字来产生理解。如是空即一真实理，这个讲空，空什么呢？空掉妄然，空掉妄然。如实不空不同于妄然无体，就是虚妄无体，它是不同于那个 啊，据无量性功德，这个无量性功德的真如性说不能空。下面解释说，所言空者，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。从本以来，也就是说无始以来，真如以染法不相应，不相应，为离一切差别之相，以无虚妄心念故。这就是讲到它平等，平等无差别，真如平等无差别而言。那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，差别与平等，差别与平等不是很远，差别与平等。我们看千差万别的诸法有很多不同，它本性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平等。当下即是平等，就是差别，真如差别就是无差别。部分即是整体，通常说一即一切，那就是用现在话的部分就是整体。很多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对立面，有对立的东西。依佛法看，对立它就能够统一。比如说色与空，色与空，色是有的，空是没有的，但是它这个不相离，不相离，对立能统一。我们生活当中，比如说开车的人呢，嫌走路的人不规范，满街都是人，开车挺难开的。昨天有个人问我喜不喜欢开车，我说 我开不了车，为什么？我胆小，我说你满街都是人，怎么开车，车怎么往前挪啊？我都害怕。我经常坐在副驾驶的时候哈，我看那前面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会拼命怎么样，他把车拉走，拉那个车门那个把手拉走。后来他们告诉你，这拉的没一点用，没有，确实没有用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个妄念，这是妄念。你说着急，我脚拼命往前蹬，我这蹬的也没用，我没踩到刹车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走路的人呢，嫌这车呢开的不规范，没按道走，他这个就是一个对立。那么小孩嫌大人管得严，大人嫌小孩不听话，是不是这样？有对立吧？员工嫌老板太抠，老板嫌员工干得太少，轻重嫌执事管得太严，执事嫌得轻重不听话了，换规矩，是不是这样？学生嫌老师课讲得不好，老师嫌得学生理解不够，清闲的时候又嫌得很无聊，忙碌的时候羡慕说那清闲的人，这都是一个矛盾呐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心放平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！你嫌的老师讲不好，你上来，你也不过如此而已，还没老师那两下，往往就是这样呢。小孩嫌大人管得不好，或者管得太多，等你有了孩，我们出家人别说了，在家居士哈，等你自己当了父母的时候，你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。当员工不行，那你当自己当老板呢？自己当老板试试看啊！原来那个老板还挺好的，往往都是这样啊。当轻重嫌执事，执事又嫌轻重，然后请你当，有人我说这个执事要让我当啊，我会当的比他好，我都未必，你当的也或许更糟糕，对吧？当执事要去管人，那被管的人肯定不舒服，他不愿意呀、啊。就像大街上的警察一样，那交警在那里，你管的那开车的人看着就不，他这个开车的人克星，看着他头都大，很烦他。换位，这是个对立，对立如何做到统一？你换位想，啊，他也是为大家好。你这样想就没有事情了，所以说这样呢，你当下的心念心结心里有结解决了， 就解脱了。心念不解决，你永远解脱不了。解脱当然说小解脱而已，小解脱而已。就我们这如何去理解这么一个平等与差别的过程。此名真如离染，一切镜像虚妄故，差别相离差别相，告诉我们怎么去离差。差别相怎么离呢？你去观，这个观它本性是相同的。无妄念觉能取心，净无心空，净无心空。首先要心空净才能够无。颠倒妄境为情有理无，它就我们看的是有，它理上是没有。真如之德为理有情无，情无就众生的妄念是没有的，故说不相应。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不相应，不能以法体相应，因为我们不能离念，不能离相。心境拒绝能所双亡，归因如是空。这空空的是妄念执着妄想，不相应就是不合合不一致。所谓不相，这个地方讲的不相应就是不一致。圣曼经里面讲的如来赞以蓝法是相依相离相脱，如来赞以杂染的法，它从来都是相依相离相脱，但是因为随着众生的生死流转似乎在一起，就像水跟油一样啊，水跟油啊，那这个里还有一个图像，看到没有？水跟油混合，你看是合合，它是水是水，油还是油，它不能这个相应。下一段，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非有无具相，这是一段。非一相，非异相，非非一相，非非异相，非非啊，非一异具相。这个跟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四句不太一样啊。有相是即，就是有；无相是无，相反，一个是正，一个是反啊。非非有，非非无，这两句合为一句，就是非有非无的意思，是非有非无。我们平常看的是非有非无。那有无非。有无具象，有无具象就亦有亦无，通常我们看的亦有亦无，亦有亦无这一句通常放在第三句。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是平时是这样来的。起心论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啊。那一象是一个整体，意象是差别，整体与差别的不同。挥挥意，挥挥意象，挥挥意象，这两句合一句，挥挥挥一意句象。我们看他看下面解释哈，空意就是真如体性离过绝挥，离过绝挥，它没有过失啊，种种这个过失。是非全部没有，众生妄执，通常无非是这四句，有是真意，无是纯简，双意相违，亦有亦无，一个是事情同时具足，亦有亦无是很难的，这个是一个序论，亦有亦无，也就是说，也亮也不亮，通常有人说你去不去，也去也不去。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，也去也不去啊，这个都不存在，要么去要么不去啊，同时存在这么的好的坏的，好的跟坏的也好也坏，这就通常不怎么说，这么说通常叫做戏论。 那第四句啊，第四句叫这个双辉，双辉非有辉无啊，非有辉无，这个是不能成立。我们看其他中里面所讲的四句，有无亦有，亦无非有，未有无是这样的哈。有是幻有假有，无是自性本无，有无对待，有是因无而言有，有是因无，就有无是相待的，有无才讲有的意思。无是因有而无，无是因有而讲无，就是空跟色一样的，跟心经那两句是一样的啊。无有可有，因无而有，无有可有，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有可以建立，那是因为对无而言的，就像长短一样，所谓的长短是因为有对待，有长所以才有短，有大才有小。如果说单独在那里，你不能说它是长还是短，大还是小，这意思。无无可无，因有而无，或顺世俗有，顺圣意之无。从世俗地说，一切泛有是有；顺圣意地说，一切是空，空是没有。所以，有通常说是存在，无是不存在。那或者理解说有是幻有、假有、因缘而有，无是无自性的无。那么一义是叫一是个整体，一是整体，义是不同。这个地方说真如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？它是随缘，随众生的缘，随众生的缘。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，你不能说的怎么去理解这段文呢？会有它无相，它无相，所以说它是会有，会无它不是没有，众生有觉性啊。这个两句确定了，后面两句就可以知道，它不能，也不能说它亦有亦无，不能说它会有会无。不能说它会有，没有办法用语言呢去表述它。你说它一妄想跟真如是一个吗？还是两个？下面也有解释，下面也有接着解释，说一个还是两个。如果真如一妄想一个，如果妄想灭了，妄心灭了，那么真如不就灭了吗？如果是两个，那一个去流转，一个可以不去流转啊，它不能随缘呢、啊。众生流转，它是真心真如去流转。如果说完全不同，真心可以不流转，那不就成的差别了吗？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这么去执着。下面是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已有妄心，念念分别皆不相应，故说为空。为什么讲空呢？为什么讲空呢？因为众生念念分别，以真如不相应，皆不相应，这指的是以真如不相应，所以说空。若离妄念，实无可空。他就这个地方讲的是能所双亡，因为上面是离言真如嘛，离了妄念，那么还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没有？没有，也是不可得，只相对待。空是从众生的虚妄念而安立的。若离妄心，从真如自性，这实无可空。真如本性无可空，妄念我们空的是讲的是妄念，这个地方呢，所结的是讲的空义。真如体是离相离言，一定记住，真如的本体是离相离言。但他有，他有啊，种种妄念分别皆不相应，所以说有妄念，他没有办法以真如相应。空是对妄念而言，离言真如之自性实有，实是无可空。啊，那妄念空掉了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东西可空的。所以说呢， 有不成，无以应啊、不应有，也不应该有一个对待的东西啊。这只是文字上的说明，文字上的说明，如何去离开妄念，那么这个离言真如的一种样子。因为什么样子呢？没有样子，他离思维，离语言文字啊，所以妄念都不能相应。那么一言真如可以说，一言真如可以说，这语言有它的一定的作用，语言有一定的作用啊。它不空真如，不空，上面是空，下面是不空。中国有一句话，良言一句怎么样？山东暖，还有呢？恶语伤人，六叶酸。你说这文字有没有用啊？文字去表述这个真如的法体，它很苍白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对众生界来说，乃至佛法来说，它得去表述呀，需要文字，需要文字。没有文字，没有办法进入佛法那个大门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，《法华经》说这个实相的道理怎么样呢？他们有印象，他们有没有印象？唯佛以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他大家不要着急，这实相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拿出来，拿不出来。唯佛以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是离言。所谓诸法有如是，我们在读《法华经》不是？所谓诸法有如是相、如是性、体力作因果本末究竟，果报本末究竟，有没有？这是一言。唯佛以佛才能究竟，你没办法讲。但是诸法有它的相，有它的性，有它的体，有它的形体啊、这个利用作用，有因有缘，有果有报，乃至本末究竟。这前面几者联系起来叫本末究竟，那就从相说它可以一言来说。所以这些文字呢还是有用的啊。有时候感动，因为谁说了一句话你感动的呢，晚上睡不着。有人伤害你呢，你晚上会失眠。这文字有没有用？有用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文字去理解佛法啊。你的《法华经》当中说的很多实相的道理，实相道理它只能用这个比喻打比方。批评里面啊，《方便品》还有一个开示众生悟入佛之知见。佛的知见是什么？就是真如之见。真如之见，真如之见，从真如起就有相性体力作等等，这就是诸佛的知见啊。那批评说火宅当中有三车，三车出来给一车，一车就是大乘。用起心论说，那就是众生心。性解品的穷子遇到长者，大富长者，后来给他所有的财产都让他继承了。继承什么？穷子说，你那么穷，原来是不知道是这一家人的儿子，现在回来了，这东西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意思是说，众生当下就有诸法实相，就是有如来藏真如体，只是不知道啊，一直在流转生死而已啊。这个化成品的500幽旬到300幽旬，他就不想走了，所以有个智者化成了，化一个城市在那让他休息一下，到宝所到哪里去？就是到了我们的心地。到我们心地真如实相的心地去了啊。这个500弟子受祭品，有一个人不是遇到一个亲戚好友啊，他一个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，没有，然后他到处去要饭，为了生活去奔波啊， 后来人告诉说，你口袋里面有个很贵重的东西呀、啊，你拿出来可以换很多东西呀、啊。那个是什么？那就是真如，就是诸法实相。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，所以说就去流浪。啊，法师品开凿开那个井，挖土挖的干土还不行，还挖到什么湿土，见到湿土了，哎，快见有水了，那个有水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所以这个经里面所讲的一些道理，它比较这个形象有画面感啊，那论就比较怎么样抽象。抽象，没有办法去理解啊！我这么一提，大家就这个知道了。所以离言一言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一言，所谓不空者，一显法体空无妄故，即是真心，是吗？你能够离这个妄当体，就是真心。常恒不变，净法满足啊，所以不从外求，不需要从外求，这名不空，亦无有可取，不空，但是能不能拿到？拿不到，怎么样？以离念境界，这是离念的境界为正，才能够相应故。所以说佛法要修正啊，不管讲还是不行，要修正离念，才能够相应。说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是不空，空是空掉妄啊，无妄无染，智体不空就是真如心，此心具有恒沙净德，应被万染遮占，不显现故啊，我们做所有的一切工作都是做什么呢？离染污，遮盖我们的本性，把它去掉，想尽办法把它去掉。所以有些居士常常问呢、啊，我怎么修啊？修什么这个方法那个方法？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就是离染，去掉遮盖本性的东西，但本性显现。这就对了，不是这个，那你就辛苦的很久啊，都不能够回归依法性啊。这万染空穴以后呢，本自圆净名为不空。这个不空是什么？妙有慧相，有而没有相。通常说妙有妙有，它有但是没有相，所以说无有可取啊。认为有个东西可取，得到一点东西，佛法讲的究竟说你得到一点东西是不对的，那都是妄心执着，还依法性还很远。这个在常中公案里面很多啊，哪个主持大德要考他们呢？每个人说一下啊。如果说你认为有一个像，哪怕这个。五祖传给六祖啊，底下有两大弟子，那神秀跟慧能大师，他们所成的句子啊，我们看的挺好的啊。那这个祖师的要求说，你有相还是不行，所以说这个字不可取，没有可取的。幕后两句的以离念境界为正，才能够相应啊。妄心圆，圆妄境为有相，离念无境是无分别智所证，所以才叫做相应。无分别智所证的才叫相应。那么这个所谓的空，如是不空啊，所上面所讲的如实空，如实不空，我们看这个《圣曼经》里面怎么讲呢？《圣曼经》说，如来空如来藏，有不空如来藏，就是上面这个起信论所讲的如是空和如是不空。人且经说，生灭无常法为空，无漏无生灭法为不空。这个好理解啊，什么叫空，什么是不空？就是生灭法虚妄不实空， 无漏无不生灭法为不空。中观通常说缘起有毕竟空，世俗有胜亦空。维持着遍计所执是空，依他起而言成实事是不空。他依他起，你要远离遍计执，才能够符合以这个缘成实的道理啊。那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真如有空不空两种意思。这个强调说，并非凡夫妄念去想象，去想象什么东西。如果有想象，它都不能符合这个离念的境界。离念境界，它就你有想象，就有能所，有能想，有所想，你心里面构成一个东西在那里，那就是以本性的法体相违背。那么即是真心常恒不变，净法满足，这怎么办呢？为正乃至，为正乃至，就要通过修行才能够这个进入这个境界啊。这个画个图像，离念呢，离念境界就是无念。无念三昧佛底下坐的有个人打坐，坐在那儿正离念。离念要离相，如果说那个什么都没有更好一点呢，有个佛门还有相可取吗？画个空空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有这么想法都不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看这个心真如门比较抽象，然后呢，现在心生灭门，心生灭门直接讲了众生心，但是，心真如也是讲了众生心。我们本具的应该是这样，他通过佛法的一些阐述啊，如何离念，你才能够知道那个真如是这个清净的状态，应该是什么样子。那下面是。生灭心，因为众生有生灭心，见不到那个真如。为什么见不到真如呢？因为有生灭，生灭就是妄念妄想很多啊。这个呢，先是分成这么几点啊，这个科判就是三点呢、丙一是心生灭，丙二是生灭心因缘，丙三是心生灭相什么样子。然后先看第一点呢，是心生灭，又分成三点：第一觉体，第二不觉相，三觉不觉同意，就有什么相同，有什么不同。先看心生灭，心生灭，心生灭者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念念的生灭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这里讲说，以如来藏故有生灭，他没有离开真心，看见没？心生灭就不没有离开如来藏的真如真心，这个生灭心是依如来藏而有的。如来藏即不生不灭真如心，这个如来藏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。心体本自俱灭，即灭故不生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究竟常住所以不灭，一切诸佛净德无不含藏，故名如来藏。它一切德都包含在里面了，所以叫如来藏。因为它不同的地方呢，这个所讲的这个名称不太一样而已啊。本无生灭，但为生灭所依，它本来没有生灭，为生灭所依。人伽经说呢，如来藏为生死因，如来藏是生死的因。那大家比较麻烦啊，这如来藏是生死的因呢、啊、因为生流转生死，这个有这个如来藏在那里。我打个比较浅的譬喻，你身体有毛病是因为有健康的身体，听懂吧？因为有健康的身体，所以你哪天起故障了，那就变成有毛病。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，那之前有一个健康，你不就依着健康的身体才有 不健康的身体，这样听明白吧？眼睛毛病，眼睛毛病，眼睛毛病出现花花，那是一什么？出现花花的眼睛是什么？一的健康的眼睛。你有这个健康的眼睛，我才有。这样就知道说依如来藏而有生灭，所以我们依着如来藏，所以就一直在流转生死。这为什么会这样？后面会有讲哈。本质清净，何故生灭？它本来清净，为什么要生灭呢？因无明乱动，故有生灭。原因是有无明，有无明乱动，所以才有生死轮转嘛。如因水啊。如水因分动故成波澜，水跟波它是两个字不一样。波虽然三点水，一个是静态，一个是动态。那这个波有没有离开水的？没有离开水啊。一静水故有动水，水是一因动故分别动静，有个波澜，波澜，你大海波澜，波澜它就因为水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就理解说依如来藏有生死，此言所依如来藏以能依生灭心，何为生灭门？这叫生灭门。意思说生灭门是依如来藏而言的，有如来藏才讲到有生灭。有生灭就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，因为是如来藏在轮转。那么如来藏是清净，还有些功德怎么会去轮转呢？因为无明，就像净水因为有分成波澜动态，所以这样呢叫何为啊？何为生灭门？非如如来藏而独言生灭，你不能说如来藏独自生灭，它因为有一无明而分动，然后呢取这么一个作用。此中有时啊，有始终有业时，因无明力不觉心动，名为业时。所谓业就有这种功能啊，它能造业，因业能够牵引受报，业力，业有这种力量能够牵引，叫做业时。业时它就不停的在运作。有什么呢？又依动心转成能见，因为心动啊。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生灭心，生灭心为什么会有这个生相无明产生呢？心动它就会起念头。我们通常说动心动念头了，动念头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一种业识的转换。有动念头必定分成能所，就能缘的心和所缘的境就会产生差异。这个通常在阿赖耶识里面所讲的，所以这有业识，心动就有业识产生，就有分别了，就开始有分别。有分别通常也叫做转识，心转啊，然后这个识能转变，通常叫做转识成智，是这么来的。说所谓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，非一非一，名为阿赖耶。这个所以说这个起心论，他也讲唯识，也讲唯识，但是跟唯识所讲的呢，又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所以这里就有提到啊，那么。这个起心论怎么去解释阿赖耶识啊？他这个地方说，本来是要讲如来藏，然后又浅化又普及，所以又提到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是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啊。那么所以这里他不得不提，这一段还比较长啊，这一段比较长。这个引的解释的比较长，我们暂时就先不说，先到这里哈。如果我们看这心生灭的原因是无明，无明是因为依着如来藏，他等于把如来藏把它拖下去，去流转生死， 换句话说，流转身使他不离开这个如来藏，在那里流转。所以说众生心跟佛心一样，是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众生心跟佛心一样，它同时具足无量性的功德，就是如来藏所含藏的无量性功德。现在在开发，在开发显发，使这个无量性的功德能够显发出来，那就有无量的智慧。所以以佛相等，原因处在这里，但是我现在只在因地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，在底下叫做始觉，在底下后面讲的叫始觉。始觉因为有本觉才立始觉，这个道理呀、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了解，对修行有没有帮助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，有帮助。起码的理路之道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恼？啊，我们修到底有没有用？有这么一个思考哈、啊。而既然是这个起心论，让我们起心，就我们众生心具足有如来赞佛的功德，只是因为妄想执着呢，才流转生死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如何把这个生死把它断绝掉？所以要觉悟，觉悟了以后如何去修行，如何去对治？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我们先到这里哈，愿意。